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这一课我们是先知书一的第六课，阿摩斯书的介绍。阿摩斯跟何西亚是主前八世纪向北国以色列传道的两位先知，不过两个先知的所针对的处境虽然很相似，可是两位先知的重点就很不一样。阿摩斯被有一些研究阿摩斯的学者称为是丧礼的先知 Funeral Prophet， 而何西亚就被称为是爱的先知Prophet of Love。 所以从这个称呼你就可以看到阿摩斯的信息跟何西亚的有一定的不同。那在研究每一卷书之前，好像我曾经提及的，其实都需要对整本书有一个大图画的认识。所以首先我们是应该看一下阿摩斯书的整体的结构，或者是全书的大纲。阿摩斯书最普遍的一种分段落的方法就是三分法，把九章的阿摩斯书的经文分成三个大的段落。 A 第一段就是一到二章，是针对列国的神谕，最终掌完外邦的国家以后，也针对犹大和以色列讲他的信息。第二段是 B， 是三到六章，是针对以色列的审判的神谕。三到六章，假如我们看圣经哈，都不断出现一些我们叫隐句哈，比如说三章一节的上半节，那边提到以色列人呐，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然后呢，在第四章第一节的上半节有另外一句隐句，就是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当听我的话。四章之后，在五章一节又有另外一句隐句，以色列家啊，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所以从三章到第六章都有不同的隐句，以上这几章圣经都是针对以色列的审判的神谕。最后的一个大段落和在阿摩斯书是七章到九章，七八九三章。这三章圣经很清楚是由五个意象组成的，七到九章也有他自己的隐句。七章第一节上半节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吕正中在这边的翻译更清楚，他是说主永恒主这样使我看见，看那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七章四节上半句也是有同一句话，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七章七节上半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八章一节上半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然后九章一节上半节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什么什么。所以阿摩斯书的大纲是很容易记得的，分成很整齐的三段， 第一段是针对不同的外邦国家以至犹大以色列的神谕，这个是第一到第二章。然后呢就集中针对以色列讲审判的神谕，这个是第三到第六章，有不同的引据，以色列啊你要听等等，来开始每一章，差不多每一章的经文。最后一段是七八九，七到九章，有五个意象组成，通常以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类似的引据来开始，这个就是全书的大纲。另外一方面我想提及的就是阿摩斯书的写作特色，其中一个明显的特色就是在九章圣经里面，先知阿摩斯很多次引用五经的律法条例或者是五经的历史记载来宣讲他的信息。比如说在阿摩斯书二章七节，他提到不将作为抵押的衣服归还，这个是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生命记二十四章十二到十三节提及的条例。另外在阿摩斯书二章七节提到欺负弱者的事情，这个也是在出埃及记二十二章跟生命记十六章有提及的。然后是阿摩斯书二章九到十一节提及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记载在出埃及记十四到十八章。然后神将阿摩利人交在以色列的手中，这件事情记载在民数记十三十四章。另外阿摩斯书二章十一节提到拿细尔人的事，四章十节又提及埃及的十灾，四章十一节提到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十三节四章十三节提到神是创造的主等等。基本上先知阿摩斯是将他的信息建基于神已经讲过的话语上，以增加他的说服力。最后阿摩斯整卷书里面运用了不小的修辞技巧，其中包括讽刺，四章一节他说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轭，其实这是讽刺那些以色列的有钱的人他们欺负贫穷的人，然后也有用了一些文字游戏等等。好，以下呢我们就来个别的段落来分析阿摩斯书。首先是引言一章一到二节，一章一节提到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皇约尔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两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默示论以色列。这个标题或者是标题句让读者看到先知个人以及他所身处的时代的背景资料，包括这个阿摩斯是个提哥亚牧人，牧羊人，有些人以为他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低下阶层的穷苦的小牧羊人，可是呢阿摩斯是一个牧人，这个字眼牧人在阿摩斯书一章一节这个字眼在列王记下三章四节也有出现，在列王记下三章四节同一个牧人这个字用来形容摩亚王米沙牧养许多羊，每年将十万羊羔的毛和十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可见这个牧人的字眼可以是形容 一个好像摩亚王拥有那么多羊啊、羔羊、公绵羊的一个富有的人家，或者是属于中产阶层的人。到底阿摩斯是一个穷的牧羊人呢，还是属于中产阶层的一个大户的牧人呢？那就有不同的看法。无论如何，他的家乡是提戈雅，在耶路撒冷以南大概16公里，伯德利以南约10公里。我们看主前八世纪的先知背景的时候也提过，在阿摩斯的年间，以色列和犹大的光景都是相同或者是相似的，都是军事富强、经济富裕、物质丰富的时期。相关年代的以色列君王包括有耶户、约哈斯、约阿斯和耶罗波安二世。至于阿摩斯的写作日期，这边提到是大地震以前2年。大地震在阿摩斯书第9章1节也有提及。9章1节说，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等等。这个使门槛震动哦，可能就是指向阿摩斯标题句里面提到的地震。其实在另外一卷先知书撒加利亚书14章5节也提到，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比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上帝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可见阿摩斯提到的这个地震好像是蛮出名的，以致200多年之后的先知撒加利亚也有提及。然后在标题句也提到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所以阿摩斯的传道的主要对象是以色列人，特别是当中的富裕的群体。讲背景的时候我们提过，以色列当时的政局是相当稳定的，经济状态也良好，可是社会里头特别是当中比较富有的群体却欺负那些穷困的人民。虽然这些人仍然固守宗教的仪式，他的伦理操守却与他们表面上所信服的神相违背。好像在第3章9到10节就提到有人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这些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4章4到5节就提到，以色列人啊，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基捷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日奉上你们的1/10，可是任你们献有教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你们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上提到的3章9到10节跟4章4到5节这2段经文都反映这些富裕的群体固守宗教的仪式，可是伦理操守方面就跟神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最后我们要提到阿摩斯的传道的时间，他传道的时间呢主要是大概有1年，在2个城市传讲神的话，包括阿摩斯书1章到6章的撒玛利亚，然后7到9章的伯特利。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首都以至政治中心，伯特利呢就是以色列的宗教中心，所以基本上 先知阿摩斯是在以色列的政治中心和以色列的宗教中心传讲神的话语的。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记载以色列的第一任的君王耶罗波安，因为恐怕以色列人他会改变心意哈，上耶路撒冷去，在上主的殿里献祭，所以呢，他就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两个金牛犊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放在伯特利，一只放在但。亚哈与妻子也洗别的时期，就引入异教因素，在撒玛利亚为迦南的神明巴利建筑庙宇。然后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又记载亚哈娶了西顿皇的女儿也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到了阿摩斯的时期，他在伯特利宣讲信实的时候，这种反常的温和巴利的敬拜，金牛犊以致对上主的不同的宗教信仰的汇合仍然存在。而阿摩斯书的主要主题信息就记载在一章二节，讲到神的审判的必然性。一章二节阿摩斯说，耶和华必从锡安考教，从耶路撒冷发声，牧羊人的草场要悲哀，扎密山顶要枯干。这里提到耶和华会从锡安考教，与三章阿摩斯书三章八节狮子考教，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是两节经文是前呼后应的。考教啊，狮子考教到底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信息呢？可能是负面的。根据阿摩斯书三章四节上半节那里提到，狮子如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比较正面的就记载在何西雅书十一章十节，那里记载耶和华必如狮子考教，子民必跟随他，他一考教，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另外是约珥书三章十六节，耶和华必从锡安考教，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所以从阿摩斯书跟何西雅书跟约珥书，我们都看见类似的狮子考教的比喻。有些时候这个比喻是正面的，有些时候是负面的。然后在阿摩斯书一章的二节，先知又提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这句话的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是现代中文圣经译本的翻译，牧场的草枯干，然后扎密的山顶也要枯干要枯干两次的重复。结论就是从阿摩斯书一章一到二节这个引言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章一节告诉我们地震已经发生了，一章二节的上半节则是神的审判的宣告，然后一章二节下半节描述的现象，牧羊人的草场枯萎，本来草木茂盛的扎密山也枯干，实在是大灾难，显示神的审判将要临到，无可避免。好像《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四章所说的， 旱灾及灾难往往是神临到行恶离弃他的人的惩罚。这个是阿摩斯书的一章一到二节的引言的给我们的结论。然后呢，我们进入第二个大的段落，阿摩斯书一章三节到二章十六节，针对列国以至犹大以色列的神谕。首先是一章三节到二章三节对列国的神谕。在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重复的一些很清楚的重复的句句哈。一章三节到二章三节包括八个宣告，每一个宣告都有四个部分。第一就是信息的来源。经文常常都说在一章三节六节九节十一节十三节二章一节四节六节都提到一句话，就是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指出这个是信息的来源。然后就提出控诉，重复的一句话就是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什么什么。控诉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什么什么。然后第三部分就是宣判惩罚，神说我却要降火在什么什么地方，消灭什么什么啊。一章十四节比如说我却要点火消灭什么什么。然后第四部分就是结束语，我们说开始的时候经文以耶和华如此说开始，结束的时候呢往往都重复同一句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被审判的八个国家包括第一亚南的首都大马士或者是大马士革，一章三到五节。然后一章六到八节腓力士的几个城市包括加沙、亚什兔、亚什基伦，然后是一章九到十节的推罗，就是腓力基人的其中一个城市。第四个国家是以东，第五是亚门，第六是摩押，然后是到神自己的选民国犹大，最后第八是以色列。这些个别的国家的悖逆行为包括亚南，经文说他是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这句话其实象征亚南以残忍不人道的方式去对待他的丈夫。然后一章六到八节腓力士的几个城市是他们是掳掠众民交给以东，也就是说他们为了经济上的利益将与他们立了合约的人民卖给其他人。第三个推罗，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同样是贩卖人口，可是更进一步的是推罗贩卖的是自己的兄弟，所以是更严重的。然后第四以东，他们是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远愤怒这边可能是指兄弟是合约下的盟友，也可能是指犹大，反正他们就是追赶自己的兄弟。第五亚门，他们是抛开基列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也是严重的不人道的对待敌人。第六个地方摩押，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这是亵渎王室人员的死尸的做法，还用消失之后得来的石灰 油漆墙壁。最后是来到犹大的审判，对犹大的审判啊，犹大他们是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所以是指向犹大的厌弃上主的律法的做法。最终是针对以色列的宣判，二章六节说，以色列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子卖了穷人，也就是说他们将无辜没有犯错的人卖给债主做奴仆，作为赔偿他们金钱上的损失，所以是欺压穷人的一个表现。我们看阿摩斯书一二章，针对八个国家的宣判呢的铺陈，其实是很有技巧的。首先的他所针对的是在犹大跟以色列周边的不同的六个国家，东南西北都有。可能在听到阿摩斯对这些国家的宣判的时候，作为神的选民的犹大和以色列就沾沾自喜，以为神的审判终于临到那些应该审判的人，可是不是自己。可是当阿摩斯掌纹了对其他六个国家的审判之后忽然之间出其不意的，他将矛头指向犹大，然后最终就是指向以色列。这种技巧呢有一些学者叫有步行动的修辞，有步行动的修辞就是吸引听众听以为他阿摩斯是在选择其他的人，跟自己无关，然后最终原来先知所要指责的是就是他自己以色列人这个是一种很特别的修辞。好，今天我们讲阿摩斯书第一段一到二章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堂再继续讲阿摩斯书的其他段落。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慧儿，再见。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
有钱